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真的是急着这个敬拜，前面的敬拜团的敬拜，还有刚才的诗班的现场，我相信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呢是完全的搭配的。而且上帝的道有的时候也会在大部分的时候都会说，只要我们心情能够打开的话，其实就在这个敬拜的这个时间当中，上帝的这个道也能够透过这些每一首的歌曲，然后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来，感化我们的生命，来医治我们的内心。所以也是刚才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体会得很深刻。那么希望我们在座的大家也是能够在每一次敬拜的时候就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敢敢地张开我们的口，也是张开我们的手，然后真的是勇敢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地让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道透过这每一首歌能够感化我们的生命，从而转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要传讲的讯息是马太福音的6章25到32节。哦，今天这个是上面打的是25到34节，也可以。好，那就由我来为大家读一下。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添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深深地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处境是什么，你也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常常的忧虑。那么天父，恳求你今天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内心，急着你的信息，让我们了解生命之道，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将如何的转变成更像上帝你自己本身所期盼我们的样式。我们感谢你。以上的祷告以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忧虑呢？我们刚才的歌唱了很多很多忧虑哈，就是我们这个那个的忧虑，有很多的忧虑，我们刚才唱歌也唱了很多。但是来到我们的现实处境当中，我们有没有忧虑呢？我相信在这个家庭的生活当中，还有是在这个祖父母的这个之间，有的时候是在父母之间，还有是与孩子之间，甚至是与亲戚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有很多很多我们为着生活的琐事啊、学业、事业，还有人际关系等等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忧虑。 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呢，还因为忧虑过多，甚至呢连饭都吃不下，觉也是睡不好，精神也不好，我们也感觉到不快乐我们的生活。那么总之，忧虑呢，它好像不分这个年龄层的，它可以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到大，它可以是从少到老，然后都有忧虑的。所以说忧虑可能是一个全民忧虑。于是呢，就有一个歌手呢，他就唱了一首英文的歌，这个名字呢就叫说不要忧虑，要开心。然后他刚开始的这个音乐呢，就是用一个吹着口哨很轻松的这个方式呢，就唱出来，哦，不要忧虑，要开心，这样的。然后可是呢，当我们真的忧虑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我们没有心情去唱，我们甚至说我们是很想知道说我们不要忧虑，我们要开心，但是我们做不到。而且呢，有的时候忧虑呢，它还生出来忧虑，徒增了我们许多的烦恼，导致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活出那种喜乐的生命。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够不忧虑呢？当时其实耶稣的门徒呢也忧虑。耶稣的门徒忧虑什么呢？他们担心啊，他们自从信主以后这样到处的传福音，那么谁来供应他们日常的这个需要呢？当时的这个群众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农夫，他们也忧虑。农夫的忧虑是什么？那么农夫是忧虑说，我从今年这个地里我收成了这个粮食，那能不能支撑到明年的这个收割的季节呢？而且够不够拿这个粮食来喂我的这个牲口呢？而且有没有剩下一些种子呢，来为下一年的能够种一些农作物呢？那么如果我卖了这个粮食，我能够得到我的那个生活必需品吗？如果是以物来交换的方式，我跟他交换了这个，用我的粮食交换了这个日用品的话，我能够满足我的这个足够的这个必需品的需要吗？此外呢，无论是耕种的那些农民呢，还是那些佃农租别人家的那些田地的那些农民，他们都是为每年的这个缴纳沉重的这个赋税而忧虑。所以据说当时群众当中呢，还有一些人是绝大多数的人是非常贫困的穷人，他们的忧虑是什么呢？穷人的忧虑呢，是忧虑说我自己都没有办法保证我的一日三餐，我还要照顾我的家人，能不忧虑吗？所以马太福音当中也有一个例子是说，站在那些街边的那些雇工，他从早上呢站到晚上都没有人来雇佣他们，生活呢没有什么着落。那么当时的群众当中呢，也应该有一些，也不乏有一些富人在其中的。那么富人忧虑吗？富人的忧虑是什么呢？富人的忧虑可能说，他们自己已经有了一个积攒了一个小金库了，但是他们仍担心呢，他们囤积的这个钱财呢，不能够让他们能够度过人生的下半场。他们可能呢为今天呢忧虑的比较少，但是呢他们为着明天，甚至更远的将来，或者是年老之后这个生活呢，而早早的就在今天就开始忧虑起来了。可见呢，我们会发现不只是我们的现代人忧虑啊，其实活在耶稣时代的人们呢也是一样的忧虑的。如果耶稣时代的人们是全民都在忧虑的话，我看我们今天现代人的光景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耶稣对着这些满心忧虑的人们说了些什么，能够让他们走出这个忧虑呢？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分析说啊，你的忧虑是这样这样这样那样，因为呢耶稣就活在人们的当中，他深深的知道人们的处境，他对他们的生活非常的了解，所以他一开始就只是开门见山的告诉大家说不要忧虑。马太福音6:25，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呢忧虑穿什么。接着他提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他将人们的这个焦点呢一下子就从这个忧虑呢来转向一个思考我们生命本身的这个问题。 这里提到的这个饮食衣裳，俗话说呢，常人呢，我们一般的人都有三求，这个求呢就是吃喝穿，所以我们也整日的为此而奔波忧虑操劳。那么耶稣这里呢，就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呢，跟这三个这样的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呢，来进行相比较。所以他就提出来，生命难道不胜过这个吃喝吗？身体呢，难道不胜过穿什么吗？来强调我们生命本身的那个重要性。就叫那些沉醉在忧虑当中的这个人们啊，然后能够转而思考生命的本源的问题。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杯子的故事。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说这边如果有一个杯子，那么这个杯子呢是一个玻璃杯，这个玻璃杯呢，如果说我们把它装进这个牛奶的时候呢，人们就会说这是什么呢？这是牛奶。当这个我把这个杯子呢，我不要装牛奶，我变成装了菜油进去的时候呢，人们就会说啊，这个是菜油。只有当这个杯子呢什么都没装的时候，是空的，人们才会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说哦，这是一个杯子。同样的，当我们的这个心中呢，要是我们充满了很多的这个成见呐、财富啊、权势呢、欲望啊，然后并为之而焦虑不已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我们自己了。人往往热衷呢拥有非常的多，却难以真正的拥有自己。我们其实到头来呢，就是那个空杯子，就算里面没有装什么，但它本身也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空杯子。所以耶稣说，生命本身不胜于那些饮食吗？身体本身不胜过那些衣裳吗？不是说哦，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吃饭穿衣了。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这下周就要过年了，对吗？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是丰衣足食的。是的，吃喝穿是非常的重要的，只是耶稣这里挑战我们来思考这个生命本身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生命本身比任何外在的这些东西呢，都更加的重要。要看重我们自己的生命，思考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我看见在我们的这个身边，你很少会看到谁呢是因着说是太饿了而饿死的，你也很少会看到说那些人是因为没有衣服穿而光着身体的，你很少会看到这些人呢。所以有一句诗词呢，古诗词是这样讲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就形容一个富人呢，他特别的富有啊，甚至呢让那些家里面的那些酒肉都臭掉，他也不愿意说施舍给那些路上的穷人一点点，宁可看着那些人呢饿死冻死在街头。这种现象恐怕我想不会发生在新加坡，因为我看到新加坡人，我们是有这个慈善意识的，到哪里呢都会施舍给一些人的，包括我看到在咖啡厅里面卖纸巾的，还有是有的时候在看到穿过地铁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弹奏乐器的，我看到呢时时走过的路人都会给他们照顾一下这样子。我们倒是呢要小心那种夺走我们生命的杀手。有时呢在报纸上，或是在这个生活里面，或者是我在这个街坊邻居交谈的时候，会听到呢一些的家庭里面呢有人自杀了，其中有一些老人，也有一些年轻人，都是一些衣食无忧的人呐。可是他们却自愿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很多居然是患者综合的焦虑症还有是忧郁症而自杀的。可见呢，富足的光鲜亮丽的这样的生活并不能够使我们获得我们心灵的满足，使我们无忧并不能够使我们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谨防这个生命的杀手，就是焦虑。要听进去耶稣所说的一些话，生命本身其实是胜过其他任何外在的东西的。 要看重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要珍惜。那么耶稣呢，在说完前面的那些话之后，要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后，他接下去呢，他带着这些处于忧心忡忡的人们，他去看了另外的一个风景，一个非常美丽的大自然。他叫众人呢去抬头去看那天上的飞鸟。耶稣说，他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也不积蓄粮食在仓库里，上帝尚且养活他，人也不比这个飞鸟贵重的多嘛。当然飞鸟我们知道是上帝造的，即使他不种不收，他也不积蓄一些粮食在这个仓库里面，上帝也非常看顾他的生命，而且呢赐下食物来养活他。飞鸟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每日出去勤劳的觅食，这样他就可以存活下去。那我们人呢，那我们人也是上帝造的，而且我们的人比飞鸟更宝贵，是按照上帝自己的这个形象和样式来造的。所以上帝当然也看顾着我们人的生命。所以在这个诗篇8:3-6的时候，诗人发出了一个慨叹，他慨叹说，人算什么呢，你竟顾念他们，世人算什么呢，你竟眷顾他们，你叫他们比这个天使呢微小一点，并赐他尊贵和荣耀为冠冕，派他管理他手所造的一切。所以诗篇的104章的这个15节，诗人也这样的来说，说耶和华呢使菜蔬生长，然后来供人们能够使用，他使人呢能够从这个地里面呢得食物，又能够让这个酒呢能够悦人心，而且呢能够得油，能够润人面，而且能够得粮，能养人心。这就好像我们常常唱的一个古老的诗歌一样的，就是天父必看顾你，他日日看顾，他夜夜看顾，这样看顾着我们的生命。所以最后耶稣呢说，你们哪一个能够用这个思虑呢，能使你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呢？是的，人的忧虑呢真的是非常突然的，我们再怎么样，我们就算我们怎么样忧虑，我们的生命也不可能再延长那么一刻，哪怕是那么一刻。那么耶稣呢就通过让我们看这个天上的飞鸟，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天父养活这个飞鸟，天父同样也造了我们，看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的生命，不再忧虑，不再为那些吃喝而忧虑。那么看完这个天上的飞鸟以后呢，耶稣呢就让人们来低头看这个野地里面的百合花。这个野地里面到处都盛开着一些百合花，它围绕在这个耶稣的这个四周围。那么耶稣呢指着这些美丽的这些百合花，然后他呢与这个所罗门的这个皇室的这个王袍做了一个对比。耶稣告诉人们说，其实就是在这个所罗门呢极其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这些还不如这地上的一朵花呢。即使这个花呢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正是因为上帝他自己亲自看顾着这个百合花来叫它生长，使它长得如此的美丽，这就使得无论是所罗门时代的那些荣华是多么的小于天下，所穿的衣服是多么的华丽，它也比不上一朵上帝亲自看顾和养活的花。所以耶稣说，不要为这些身上穿的衣裳而忧虑， 要看重上帝会像养活这一朵花一样的亲自来养活看顾你们的生命。看完这个百合花，耶稣呢又叫人们将这个视线呢开始转移到他周围的那些草。那么周围呢，因为春天的这个绿油油的这个草呢，它呢会被割下来，也会呢被晾干，再捆成那么一捆一捆的这样的，然后来放在那个火炉里面作为燃料呢去烧掉。那么呢常常我们会看到用这样的草来比喻人生。耶稣说这野地里的这个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了炉子里面了，来让人们看清楚人生其实是变化无常的，人生命的脆弱和短暂。接着耶稣就这样说，神还给他们的装饰呢，何况是你们呢，以此来让我们来了解说，即使我们的生命这么的短暂，就像这草一样的，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了炉子里，但神每天仍然可以赐下这个生命给草来装饰这个大地，更何况是我们呢？上帝也在必然会在每一天来赐下我们当天所需要的这个恩典，来让我们来能够靠着他的恩典来生活。我们只要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照着他的指引来生活也就满足了。这看完了这天上的飞鸟，还有这地上的百合花，还有这旁边的这个草，好像耶稣带上我们好像思考了这么一圈人生一样的感觉。所以最后呢耶稣总结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原来呢我们如果说我们疯狂的去追逐这些吃啊喝啊玩啊很多的这些物质的这些东西，就会导致呢终日的这个忧虑。而如果我们是这样生活的话，其实我们就过的是一种外邦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呢外邦人呢他们其实是不知道上帝造了他们，上帝会看顾他们的生命的。可是作为相信耶稣的门徒和作为这些相信耶稣的这些信徒来讲的话，是不应该追随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来生活的。因为呢这是一种非信徒的生活方式。而耶稣在这里说天父知道我们所需的一切的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在33节的时候，就是这个整个经文的一个画龙点睛之笔，耶稣说到了一个要害之处。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一切都会加添给你们了。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像非信徒那样的，然后把终日为生活的忧虑呢变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一种习惯性的放在首位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呢就变成说我们是做着基督徒，可是我们却过着非信徒的人的生活的方式。耶稣这里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添给你们。他是要强调的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先按照这个上帝的生命价值来生活，让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价值观作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主轴和核心来主导我们的生活，而其他的这些东西呢上帝自然会加添给我们的。这就是上帝让我们活出的一种生命的样式，也是我们与这个非信徒之间其实是有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区别的。那么在前不久呢有一位非信徒的朋友呢跟我坐下来呢喝了一杯茶，然后他跟我交谈，他就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觉得其实信上帝和不信上帝的这个人的生活呢都是一样的，你看 你们吃喝对吗？啊，我也吃喝。啊，你们做工吗？啊，我们也做工。难道你们会因为相信上帝供应了你们，你们就不做工了吗？他这样子问我。是的，从一般性的常识来看的话，我们也知道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肯定是需要做工的，我们也是需要吃饭，也是需要穿衣的。但是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有我们的特别之处，是别人没有办法体会得到的。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吃饭呀、穿衣啊，这些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虽然是我们的必须要做的，但是它没有占据我们生命的全部。或者说我们根本没有因为要做这些而完全沉迷在其中，因为这些不能够成为掌管我们生命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种物质的东西。我们不是为追求这个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而我们的这个特别之处呢，就在于我们深深的知道有一位上帝呢是造了我们，而且他每天呢他还会赐下这个恩典给我们，看顾我们。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按照他的话语所教导的生命的价值来生活。也许我们在信主之前，可能我们非常努力的打拼，我们就觉得只要我们打拼我们就能够得着，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方式。好像呢我们感觉到呢我们的生命呢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这样子掌握着一样，只要我想得到的我就要疯狂的去追求，我就肯定能够得到这样子。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了一些人，他们愿意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些贵人的出现，我们会觉得说哦，那些贵人呢、啊、那是我们非常幸运了啊，所以他们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很幸运的人呢、啊、那个是偶然的啦，不是全部啦。我们也会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对那些贵人们说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但是其实最终我们活的生活只是心里想，我们沿着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轨道往前走，你呢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来进入我们的生命而已，只是一个暂时的帮助。我们可能会这样的去生活。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原来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原来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他的手中。其实包括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的这种境遇，还有曾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患难的时候引导我们的人，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将我们扶起来让我们能够重新站立的那些人，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呐。我们深深的为着对着这些人而感恩，然后我们也深深的感恩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他赐下的这些恩典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呐。在前几天，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几天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好像在透过我家里面养的一盆花好像对我有一些的教导。因为呢我有一阵子呢比较忙碌的时候呢，我卧室里的那个花呢就没有浇水。结果呢有一天呢我回到家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的花呢我的那个花的那个叶子是很长的，我没有想到它全部都耷拉在这个桌子上面。然后我当时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慌，因为呢这个花对我非常的重要，然后因为我真的一直很好的看顾它。然后呢后来我就赶快接了那个一壶水，赶快就把它浇进去，然后我就对着他就看呐，然后我就在想着说你怎么还不起来呢，然后你最好是能够马上起来呀，这样子就是觉得。可是呢我在那边坐了有2个小时，一边看书一边等待他这样活过来。可是呢到最后2个小时以后他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后来呢我就开始祷告了一下，我对上帝说照顾生命也许就是这样，我只是疏忽了几天而已嘛，难道这花就死了吗？然后我对上帝说，那么上帝恳求你能够让它活过来吗？透过那件事情呢我也知道了一个奥秘，就是说难道我一这么浇水它就要马上服从我，马上它就要活过来吗？难道它的生命是在我的手中掌控吗？所以呢 我那个时候也知道了圣经里面的一个句子，用在那个地方可能比较恰当好处，就是说施肥浇水呢是在于我们，可是生长呢却在于耶和华。这就是我们不同于非基督徒的一个看见。同时呢，我也学会这个生命呢真的不在我的手中掌控着，不是说我浇了花它就会控制在它的生命就控制在我的手中，因为生长让它生长的呢唯有上帝本身，这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奥秘。而这个花的这个故事也让我想起来我是怎么样来哺育我的弟弟的。因为我的弟弟是这个12岁的时候来到新加坡，然后那个时候呢，然后我呢就感觉到每一天都付出很多去陪他读英文啊，陪他上学啊，这样。然后呢，可是呢，因为我们的家庭背景呢，我可以在这边给大家透露一下我的家庭背景，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背景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家庭，就是在一个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生育的年代，我们的家里面呢却能够生了有5个孩子。然后我们这5个孩子里面呢有4个孩子呢都是大学生，其中的2个这个大学生最后呢还成为了研究生。所以呢这个弟弟呢就是我们家里面呢最小的。那么好像呢我们的所有家人的这个思维就好像受训练出来的一样的，就感觉到说好的他就应该成为一个大学生，这个弟弟出来之后他就肯定至少是个大学生吧，肯定是这样子去想的。所以我们就好像对这个看到，当我在付出努力在帮助弟弟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到说好像有一个控制的手很想控制住他，很想告诉他说只要我付出了你就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你就肯定有一天你能够考上大学，然后你能够出国深造，或者是怎么怎么怎么的。可是当我发现我虽然付出了很多，可是到最后我发现弟弟还不是说是像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其他孩子一样能够成为这个班级里面的名列前茅的学生，那个时候我就很痛苦，我就想你千里迢迢来到新加坡来求学，为什么你不能够努力的去学习一下。但是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不是他不努力，是他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弱点在自己的身上的。而到后来上帝也让我看到他的强项是什么，他在艺术方面的这个强项，在视觉艺术方面的这个强项，还有他的思维的这个深度，还有他对生活本身点点滴滴的这个体验，虽然是一个孩子，但却让我感觉到特别的为他骄傲。我也感觉到上帝造的这个人真的是很不错的，只是放在了一个这样的我的一个家庭，然后就导致呢，我们很想用我们自己的那个惯用的想法去把它给控制住，把我们自己没有实现的这个愿望或者想实现的那个愿望强加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我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我说我从此以后收回我这双控制的手，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的生命的成长不在我的手里面，是在上帝你自己的手里面。从那以后我发现每一次的逼迫的那个学习我没有了，然后他的内心里面开始渐渐的产生说我自己要什么，我自己想学什么，他可以在一个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来自由自在的生长，来自由自在的成长。到后来他也自己凭着自己的努力最后也能够考到中学，最后呢现在也考到了 ITE。 所以呢当我看到他选中他自己喜欢的专业，他那么的就是非常享受的时候，我感恩我的上帝，因为他教会了我生命在他的手中。而弟弟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客人，他在某一个年龄阶段在我们的生命里，可是在某一个年龄阶段他可能要自己出去在社会上面立足，那么这个他的一生的这个生命也都在上帝的手中掌握着，上帝必然会看顾他的生命，就像看顾我的生命一样的。所以你看看我们人有多么多的担心啊，我们呢为每一天而担心，我们呢担心这个担心那一个，可是呢上帝呢好像有的时候还挑战我们，要操练我们这种相信不相信这个生命在他手中的这样的一种操练，我们也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操练。 比如说就像当年这个以色列人，然后上帝操练他们的信心，每一天赐下的那个玛拿呢，它就是不能存到这个第二天，你存到第二天的时候就坏掉了。所以用这样来操练这个以色列人的信心，说你一天的事情一天当呢就够了。所以你每一天你要做的就是靠赖上帝本身去生活。生活真的是很奇妙的，我们如果没有做好今天的，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会把它今天的累积到明天，再加上我们更多的这个忧虑充斥着我们的这个内心的话，我们前进的这个步伐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沉重，整个的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素质就这样子拉下来了。所以说你看，我们真的要相信说，上帝在今天这个当下也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度过，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就像耶稣在今天里经文对着他的门徒所就是称呼他的门徒一样，他称呼他们是什么呢？小信的人呐。不是说门徒呢完全没有信心，而是说他的信心呢匮乏不够。这也是我们的光景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想相信说上帝每天会看顾我们，也是需要每一天真的要去操练的。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也许我们都要急着我们的祈求和祷告，将想要成就的呢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才能够减少我们今日的烦恼。而我们的问题呢，恐怕还不只是说为今天而忧虑，我们还为着明天甚至更远的明天忧虑很多很多。我看到今天的新加坡很多人呢是都在这个物质上面呢没有安全感，包括我自己也在内。所以呢我会看到说年轻人呢在努力的工作，为着未来打拼，中年人呢也在努力的追求，为着未来预备，甚至是到了老年了，那么老年人呢也因着不知道是否现在所存的这个钱能不能够负担到将来的那个医药费呢，还有生活费呢，然后那些昂贵的这些花费也出来打工。当然有些人的打工不全是为了那个啊，但是不是说是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而是说如果我们让这样子是因着对那个以后的这个太多的忧虑而主导了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话，我们会不知不觉的来陷入到一种无休止的忧虑当中。因为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你一直呢你都不会觉得够的，无论你拥有多少的金钱财物，你拥有10万，你拥有20万，你甚至是上百万，你都会觉得不够的，你会觉得还是没有安全感。而我们呢，其实人有的时候为了争取一个更大的安全感，我们甚至会过度的去追求更多的这个物质，然后这样子来生活。可是我们知道吗，这种过度的追求是一个无底洞，填也填不满。人心呢是永远永远没有办法用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填满的，这就是我们的现状。除非你有一天你叫停了，然后你说不行了，我不能够再这样过下去了，我要重新调整我自己的这个心态来生活。作为基督徒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在上帝的这个手中。我们不要相信那些过度的追逐物质的东西会带给我们的安全感的这样的谎言，因为有很多人你会发现在你的耳边呢，不断的给你灌输，你只要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攒钱，你就会少很多的这种担心，你就会很有安全感的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很好的生活下去。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些谎言灌注到我们的耳朵里面，我们其实不是来听这些谎言的。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关注我们自己的生命本身，我们对生命的安全感是要建立在这个上帝的主权里面，而不是说 要建立在我们自己不断的去积累的这些钱财上面。也只有这样的话，我看我们的一切的思虑才能够不会占据我们的心头啊。也只有这样的时候，才能使我们看见原来生命的整个的美丽其实是在于 上帝与我们的同在，和在于他每日对我们的看顾。这样当我们这样子来关注我们生命本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生命根本不是要去着急的去冲刺的一个生命，而是一场马拉松，而且一场让我们能够体验生命的酸甜苦辣的一场马拉松。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是非常的幸福的，因为我们呢可以不断的来聆听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的主的这个生命的宝贵话语，用他的这个生命的活水呢来不断的来浇灌我们饥渴的这个心田，然后用他教导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呢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主导，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呢活出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为什么还是幸福的呢？是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们的生命呢本身在信主以后就是一个一点一滴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当中的，我们的新的生命其实在每一天当中都会诞生成长，而且不断地呈现出那种新造的人的那种生命的样式。这是一种非常有盼望的人生，也是一种喜乐的人生。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没有人喜欢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啊，今天一样明天也一样后天也一样一成不变的生活，没有人喜欢这样。人们的生命里面或多或少会要喜欢一些新鲜的人或者是事物的一些出现，给我们一些惊喜，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增添一些色彩。那么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蜕变当中，能够让我们把旧有的这个生活方式能够蜕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能够以上帝为优先来看重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本身的生命价值。这也不表示说我们基督徒就不能够去享受那些物质的生活，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要把握那个度，我们不能够去过度的去追逐那个，不能够以那个放在我们生命的最优先。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价值是在于我们就活在上帝的话里面，唯有上帝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唯有上帝教导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喜乐平安的生命。我们想不想，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说我们也想活得像天上的飞鸟，地里的百合和绿油油的草地一样的这种自在的美丽的充实的生活吗？我们有没有想过说要把这个紧紧地抓住别人的生命的这个手呢能够把它放开掉，然后把过度追逐这个物质的节奏呢让它放慢下来，甚至是叫停，来回归我们生命的本质，来看到生命的成长美丽，生命的长短在上帝的手中，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呢从我们自己的手中交在那位真正的掌管我们的上帝的手中。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特别特别烦恼的人的话，那么我建议你不妨呢去到海边呢去坐一会儿，你也去看一看天上的飞鸟，你也不妨去植物园里面或者这个 Botanic Garden， 然后去看看那些争艳的这些百花，你甚至也可以去到滨海花园 Garden by the Bay 去看一看这些绿油油的草地，在这个大自然的里面，然后你陶醉在里面，你来聆听一下今天耶稣对你讲述的这个生命的话语，让自己这个非常紧绷的焦虑的那个心呢能够平复下来，然后让耶稣带你去体验那个大自然的美丽，通过这样的一个心灵之旅来找回你自己，来体验他所赐你的生命平安和喜乐美丽和丰盛。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造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伟大创造的杰作品，并赐荣耀的冠冕给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常常忧虑的时候，藉着耶稣的话语告诉我们不要忧虑， 并赐给我们正确的眼光，让我们能看见你必会看顾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要愿意承认和接受我们生命的宝贵，不按照其他的价值观，而按照你急着你的话交给我们的生命价值观来生活，就能够美丽的绽放，见证上帝你的荣美。我今天特别要为着那些正在经历患难或者低谷的弟兄姐妹们祈求，哪里有软弱在，哪里你的恩典就更加同在，你必会看顾他们。也为着喜年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祈求，求你继续看顾我们的生命，赐予我们信心和每日的力量，在你的看顾下，让我们活得坦然无惧，让我们无论高山还是低谷，都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靠你刚强，活出自由自在、美丽、顽强的生命。以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